喂，哎，郭老师来了，那我把麦交给你了，就开始了吧，8点钟到了。
好的，好的，上一次学到了这个，宗教之义可得闻乎？这一问啊，从这儿开始。哎呀，这一问还挺长的，先把问题答出来吧。宗教二字可得闻乎？答：宗者有所宗一也。教者教其宗一也，为儒释二教宗教其宗于自己，他则义释，必令其宗于我教，凡宗我者则发之，否则秘而不宣也。但各宗教之圣人出义均不如此，系后来宗徒因小见而自见，甚可惜也。夫宗教者，摄心之工具，而随民族种姓之程度以为高下，更随政治国势以为盛衰者也。这说的是因缘，各有各的因缘啊。这二祖说的好玩啊，接着往下看。东方民族信号礼让，哎妈呀，确实是这样。信号礼让，义气高义，重于理想，一切宗教不难化入，而难使其满足。有不合其意境者，没鄙弃之。哎，就是你给我玩神秘，我根本都不稀罕。我最开始可能会被你蒙，后来一想，啥玩意儿，神神鬼鬼的。中国人有这特点。有这特点。故黄老之学虽极玄极妙，以未达究竟，仍不足以满其意，是以大乘佛法出于震旦而昌于出于印度而昌于震旦，禅宗一门为东方之所独具。诶，没贴出来吗？赵师兄贴出来了，为东方之所独具，其后分派分宗，各树门庭，境上高下，早失禅宗本旨。真正佛子所不孝所不谢教，也不忍道也。这是说的是东方民族的事儿。再比比西方民族，俩搁一块儿说。发不出来。能看到吗？看不到哈。是不是宗教两个字儿啊？好好好。已经发出来了，看到了，看到了。西方民族性好静静，而意气坚强，重于事实，一切宗教难以化入，而不可思议之显理玄理，虽误以为迷信，然不信则已，信则不易动摇，且以衣食住行生计之繁忙，虽信宗教，亦在求福或做学问研究，故不能深造。至其保护宗教，也仅注意在布教人事上之进步，而于教理每步精深探讨，故答复圣经问难各点，有未能尽满问者之意，此尽西方宗教衰落的总原因也。咱看看啊，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咱再倒过来再看第一段就好玩了。他这是做了两个比较。东方人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东方人的特点就是礼让啊，礼让啊，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眼光高，眼光高。所以说呢，这个宗教它的特点就是很抽象啊，所以说宗教就容易进来，宗教容易进来，但是很难满足他，因为他眼光高，他不是为了求福，不是为了现世报，不是为了怎么样，或者你给我变个花样什么的，他就是鄙视这个，鄙视这个。所以说那些玄妙的东西啊，他不到究竟这个地方上，他猜，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道，好像是这种术，好像不是道啊之类的，他就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不是特别满意，不是特别满意。然后呢，所以说大乘佛法就是说的出于印度而兴于震旦啊。禅宗这个地方啊，确实是独创的。禅宗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禅宗一般不说佛，不说法。你不许说佛，不许说法，不许说心，不许说性。你看他说的什么吃茶去啊，庭前摆子树啊，临济鹤啊，赵州临济棒，赵临济鹤，赵州棒啊，就是赵州茶，德山棒啊，就是这些。你看看这些哪有一个佛词啊，哪有一个法词啊，就是他要就是超越佛法的这个词儿。不用这些东西，不用这些东西，他就是说的是你要就是说的就是毗卢顶上行啊，毗卢顶在这一块你就是佛经里说了什么，你把它重复一遍不行啊，这不行。 到了我们这儿这种就不行，禅宗是你就不能重复，你就不能重复，禅宗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非常非常的直接，你重复那是道理，道理你道理做的怎么样，我要看你直接的直接的东西。所以说就是说东方就是他要一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就是东方的特点。但是呢他的流弊在哪儿呢？流弊在就是说禅宗啊兴了以后他又分宗分派了，分宗分派以后一分派就又完了。其实不是刚开始，就是上一段说的，不是刚开始的这个祖师的分宗祖师的这个想法，这后人渐渐的气量狭小，所以说开始有门庭了。开始就是说这一有门庭，就是说你的高我的高是灵气的高啊，还是这个动是这个曹洞的高就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禅宗本质了。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哎呀这样也不对，你看看这些宗派这些斗争啊。但是他虽然觉得不对，他也不愿意跟他计较，他也不多说，他也不说这个，他也不批评这个流弊，他也不批评这个流弊。都没有一个譬如，你怎么顶上行啊？你别拿这个话当好话，哪有个譬如？没有一个譬如，中国人说话是这种方式，这是中国的情况。然后再看看西方的情况呢？啊，杨子涵呐、啊，你说话说的挺有意思。杨师兄，你就变成了去年打七杨师兄往门廊里一站，一二三四五六，把每个人的那个不好的地方都看出来，嘚嘚嘚嘚嘚嘚在那说，都快后来要快被人打了，可能，可有意思，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有点这个就是心中心的庄子的味道啊，有点心中心的庄子的味道，变着花样说人吧，你就变着花样损人吧，你就。调皮，他虽然调皮，他说的有道理，你可要警惕啊，你可要警惕啊。这是说的是东方啊，说完了东方，说西方啊，西方的特点是什么？西方的特点就是好这个攀比，好这个比赛啊，好比赛，好这个进步啊。然后呢，意志很坚强。然后呢，我不管你别的，我就看事实。所以说呢，你说这个宗教难以化入，我看事实，就这么说吧。科学比宗教容易化入。科学他一看有一个事实的东西摆在这跟前，有一个像，简单来说摆在这儿。宗教那个形式上的东西不好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些玄理呢，就是这些玄理是什么？这些玄理科学以外的东西，这是迷信吧？比如说现在你看看那个西方的那个电影里面，为了显示这个人多厉害，他先要冥想打坐，什么礼拜拜佛，然后后来他就开始打起来的时候打得特别特别厉害，就这一类的很多。他认为禅味就是这样式的，他认为禅味就是，所以说他把这个东西啊，他就是说认为是迷信，他要么不信啊，要一信呢，他就是那种的可顽固可顽固可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他们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得有财啊。所以说呢他就为了衣食住行啊，在这块注意的更多。所以说呢他信宗教是什么呢？他知道有些力量是人的意志所不可控的，他要借助这种的其他的这种的东西，他要信一些不可知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个安慰。他信一些不可知的东西是在求福，就是求那个就是说的是没有逻辑性的那个好处，福报就是没有逻辑的好处，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偏偏你就有好处，就是类似这样的，这就是求福，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打气一般不让说福报，不让说业障，谁福报重谁业障重这一类的东西都啥呀，就是他一再求福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希望能给他带一点这样的一些好处啊，就是说信这些宗教啊什么的能够保障他的生活啊，他生活的压力大。然后呢，或者是他就是因为他重于事实，他就开始研究了啊，所以说他不能够深造。还有一个，他对于怎么样把这个教啊弘扬出去，他比较有心。这一块他确实是在这一块花了好多钱，福报和业障啊。一听福报和业障，我们就给他脚底板看，远离他，就是都这两个东西都是很未知的东西。他拿这两个东西很未知。你比如说他说我修不了心中心，哎呀那是我的业障重啊。哎呀你这个事事如意那是你的福报啊，就是这样。都往这点上看。哎呀我是没有福报，所以我修不了心中心。他更有甚
顺着他这么说，我等到我先攒一攒福报啊，你们不要劝我修心中心啊，我先攒一攒福报，等我福报攒够了，我就能修心。那之所以修不下去心中心，是因为我没有福报，我去攒攒去。哎都见过这一类的，都见过，你咋办呢？所以一生气不许在这提福报，你要修不修，不修拉倒。你这弄到这不可知上，谁说啊？你要是说你修不了，还能拍拍你。你说因为福报修不了，我们怎么拍福报啊？这玩意儿太虚无了。两个小时怎么修？修不了，修不了，我福报不够，我去攒攒去，我攒攒去，这个。哎呀，我业障重啊，我业障重啊。不是真觉得没福报，而是他认为他们认为心中心不能修福报，其实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的，这样倒是挺好的。心中心不能修福报，所以不修。等到他什么时候想修，他最好也认为心中心不能修福，修福报，这样他才修，这样挺好的，这样挺好的。难道你认为心中心能修福报吗？还是不要跟这两个词儿沾边儿，不要跟这两个词儿沾边儿。要不然的话呀，为啥不跟这两个词沾边吧？杨子涵跟这两个词沾了边之后，趋炎附势之人都来修心中心了。他是奔着那个利益来修的，他都不是为了解脱，他奔着利益来修的，给你搅和搅和搅和的，何必呢？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觉得没有必要。你他为了那点利益他来修就，哎呀，你修了吧，你修了你的身体就能好，你的癌症就能好，你修了你就咋咋咋了，就是，哎呀，就是这么奔着的就不行，我见过，我见过，心里不安啊，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世间的这些事儿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纠结。然后呢，他反正三哄的两哄的就修上了，三哄的两哄的就修上了。但是修完了，你说他也不太令人满意，当然比以前要有进步很，但是你说他很彻嘛，他也不那么彻，发心不同，发心不同。虽然能够得到一定的程度的纠结，但是还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反正别跟别，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别人说，就是说修心中心有福报这一类的，可不用这么说，要修就修，不修拉倒。等他的因缘具足吧，着什么急呢？不着急。实际上啊，释迦牟尼佛的特点呢，他就是比如五阴炽盛、五浊恶世这样修。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就是快速成就，急急如律令。这是实际上弥勒佛的那种的，到他那个时代的就是属于不着急的，不着急的。人家都在修行，就弥勒佛不精进，人家都烦他。你看看你一点也不用功，你一点也不精进，你咋成佛呀？啊，大家都投诉他，佛就笑了。佛说他就是未来佛是他，不是你们。下一个接我的是他，不是他一直在这修呢，他一直在这修呢。就是你们看他那个精进不精进啊？他这个不精进就是他的修法。他每个他特点不一样。忏悔哭得稀里哗啦，你这又打什么妄想啊？忏悔的真谛在于不再犯。也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他有那个哭的劲儿，他那个吧，他心中心吧。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西方呢，他是在布教，在人事上的进步，在这个教理上呢，他就是在这儿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弄透他，他在这儿没有什么心思了。没有什么心思了，所以说呢，就是他回答这个圣经问难各点，这就是说学圣经的人拿着这些来问他，有的时候他回答的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所以西方的宗教就衰落了。就是说的是东方跟西方各有不同，文化特点吧。再看看第一段吧。哎，对对对对对，宗者有所宗，教者教其宗。这个说的是宗教就是它有宗旨，教就是叫它归到这个宗旨这儿，归到宗旨这儿。我们这个楞伽经不是说了吗？宗就是指的是佛教的涤义啊，就是指的究竟义，这个地方叫做宗。那么你通过教化，通过指引，通过导归，让它能够归到宗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教，这就是教，教其宗也，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儒家和释迦呢都是叫他宗于自己，就是说哎呀都是在自己这儿，都是在自己这儿。你比如说像这个基督教，他说要宗于上帝啊，对吧？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宗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各宗派啊，初创这个宗教的圣人，他并不是说的就是有一个坚固的自己，但是后来呢他在这个宗教里面的这个人呢、啊、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开始有斗争了，你的我的互相不如啊什么的，就这个就来了。然后他就举了东方跟西方这两个例子。再看第四段吧。
这个二祖说完了西方的情况，又说了东方，就是赵丽萍贴的上面这一段啊。东方宗教以禅为极则，然浅势力不必定在寺院，乃在未曾学佛之人，其不信时则谤佛骂僧，一信则遁入上乘，惜乎师资之少，好根器而得恶因缘，乃甚至误入魔怪者，然其上乘根性则误退也，一经误入，其意气非可一世，卓然一大丈夫相，其于愚宗于愚派愚教所可限量也。二祖在这儿啊，你看看他说了儒家，然后他就独推了一个什么呀，独推了一个那种恶人，独推了那种恶人，恶人他有上乘根性啊，恶人上乘，这个恶人他是怎么个恶法呢？不信的时候谤佛骂僧这一类的，乃至误入魔怪，乃至误入魔怪。所以说你怕什么呀，你怕什么，关键怕你不修。还有一个啊，为什么就是恶人他有上乘啊，他的这个相同点是在哪儿啊？你就咱们这些人，你去恶你敢吗？你心里头有恶你敢去做吗？就光天化日之下你去做那些事儿，舆论都害怕吧，舆论上你都受不了吧。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特别的在乎舆论，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敢恶。他不在乎舆论，他不在乎舆论作为恶，他是恶的不好，但是呢他要一旦善起来，善他也不在舆论里啊，就是说的是解脱道也不在舆论里啊。哎，这一点就是他是有大根气了，他就有这个意气，他自己心里头的主意非常的笃定，他认准了他就去做，以前他认不准就做坏事，他一旦认准了这个好事，别人都说坏他还去做。哎，要的就是这个劲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所以楞伽经他不是把这个就是五逆重罪嘛，五逆重罪就是说楞伽经就做了个例子，做了个例子就是五逆重罪可以直接的入三解脱门成佛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五逆重罪就是说的是就是除无明，除这个除习气，除这个破这个和因缘，是断除那个一切的恶识啊，这样的除贪爱，这就是这样。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入解脱道，你就是狠着心的去除，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去除恶心，去除这些一些就是妄想执着分别习气，他跟这个恶人是一样的，恶人除的他除的是不对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也除啊，就是说他的决心，他的气量，他有这个决心，他有这个气量，这一点有点相通，所以说有意思。这是说的是恶这一块，前面的这个我们再过一遍，就是说二祖说的意思是东方的是以禅宗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很透彻的了，就发展到这儿，你说再怎么发展成就是更过瘾的方式没有了，禅宗已经是非常非常透彻了，但是禅宗的潜势力不一定在寺院，就是说的是就是不一定禅宗不一定在寺院，这是说的是后话了。实际上啊，禅宗在寺院的时候的时候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看五灯会员里面大部分是禅宗的，就是大部分是僧人像，他学了一辈子，他修行了一辈子，然后入了禅门，先学戒再学这个，先学律再学教，然后这都不行，然后后来就到了禅门里面，就一在他师父身边一待个一二十年，然后开悟了，除七七再除个一二十年，这很正常。就是我们看的五灯会员大部分都是僧人，对不对？少部分也有居士，为啥呢？就是他就是五灯会员，他是五个灯加一块的，其中呢就有个灯专门说这些居士的，就是这些也有得到的，但是以这个僧人为多。那为什么二祖说的不必定在寺院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要看看五灯会员里面的那个兴盛的时候，大多是在唐朝，禅宗是在唐朝的时候兴盛的，唐中后期那是非常非常兴盛的，到了宋朝的初期就逐渐的就开始往后面走了，确立了五宗七派以后，就慢慢的就有点没落之势了，看着像宋朝的时候像是大兴了一下，实际上那已经算是快是最后的火花了，实际上宋朝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时代呀？正好是末法时代的初期。末法时代的初期，那就是宋朝时候。末法时代什么特点呢？就是法句经上有讲，末法时代的特点就是说的是法不在寺院里。末法时代的特点就是说的女的比男的精进，男的寿命短，女的寿命长，女的精进，女的就是说的是更容易发心解脱，它有这些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说的不在寺院里面，就是说你这个僧人你是有正知见的，你很守戒律的，这样的一个僧人你在寺院里头很难待得住，人家排挤你没办法， 这不是咱说的，这是说法灭尽经说的，所以这个呢正好跟二祖说的这个不必定在寺院这两个就搁一块了。末法时代白衣传法居多，白衣传法居多的那个顶上，法灭尽经上倒没这么说，但是法灭尽经上说你再到寺院去找佛法就很难了，就是他那个就是好的那个有修行的有知见的那个僧人，他在寺院就不好待下去，而且他把寺院作为修行环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有这个说，所以正好跟二祖说的这两个就合在一块儿。二祖就说了，你看潜势力就不一定在寺院了呀。然后二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没有学佛的人，你看看他，他饿的时候非常的饿，他一信，这种人一信他就入上乘。但是呢，这种人呢，他必须要特别的师资啊，特别的师资才行啊，特别的师资。他要是好根气而得恶因缘，甚至误入魔怪，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甚至误入魔怪了，就是他不能得恶根源。这就是说，有的人呢、啊，他性格非常非常的不好，人也非常非常的不好，人也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个做了很多就是说的为非作歹的事儿啊，性格也不好啊，就是那种的。然后他都觉得很自责，他来学佛了，那是不是学了好就行了呀？我知道这里头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以前的性格多不好，我以前的性格多急躁，我以前多么的嗔，我现在不嗔了，人家骂我，我不动心了。你可是误解佛教了，你可是误解佛教了，你那是一个基本的做人，你在这吹啥这个呀？我记得是有的，昨天的听众里面就有一个，他就有这个特点，有这样的，他说我以前多恶劣，他就所以说他认为他应该改，他应该改。改是应该改，但是还必须得再进一步，就是说的要离开善恶，离开善恶，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就纠结于过去的那个，过去的那个它也有好的地方呢，有的时候的那必须得用那种形式呢，纠结于自己，哎呦，我的脾气不好，我的个性刚啊，怎么怎么样的，我就一的就是冲关呢，我现在通过学心中心，我现在耐心多了，我要是一生气，我强压，我能压得住，他就是把心思用在这儿上了，那就可惜了呀。可惜了呀，不应该把心思都用在这儿，最后修一个，哎，我不动心，你看你们怎么说我不动心，可惜了，可惜。所以说就师资少好根气的，就是得这个就是说的你没有得到好的引导，没有得到好的引导，它变成了从一个改个性了，那就可惜了。上乘的根性呢，它就不是了。上乘的根性呢，以前的那个恶，以前你不是脾气不好吗？你不是急吗？你现在你也急，你别跟别人急，你跟你自己急啊，你跟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急啊，你跟自己的没有悟急啊，你跟自己的笨急啊，你跟自己的妄想急啊，你敢不敢跟自己这个急啊？急也是好事啊，看你用在哪儿的呀。所以说上乘的根性的话的，他就是还用那个劲儿的话，他也可以直入佛道的，他也可以直入佛道。别误认为修了心中心是为了改个性，我的天哪，别认为修心中心是改性格，没有性格这回事儿。修了心中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以圆，有的时候是可以方，有的时候必须圆，有的时候必须方，没有性格这回事儿。然其上宗根性这个得物退也，在家诵经而不护持寺院等，是啥意思啊？在家诵经而不护持寺院，没明白，还是着相？是，你说的对，是着相，是着相，错用心，对，这两个说的都对。我原来脾气不好，特急，我现在修了这个，我就没那么急了，这还不是少数呢，还不是少数。我心说，你要是用那个急脾气，原来的多好，你在这磨叽磨叽干啥呢？你在这跟我磨叽这个，还更喜欢你原来的急脾气呢。所以说啊，他要根气好的，他要么就可惜了，要是他误入的话，义气就不是了，义气就是他就超过了常人了，就大丈夫相。大丈夫相是什么？大丈夫相就是说的其他的外景他不受这个影响，也不受舆论的这些影响，他根本都压根在他身上提到什么及于宗于教于派所可限量也，就是他就不是那个宗啊教啊派啊能够限得住他的了，能够限得住他的了，就不是宗教啊派啊什么能够。这是二祖说的这一段。二祖说的是禅宗是最极致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他看着很恶，实际上他属于禅宗的上上根基，但是他遇不到人，遇到了人顺着这个劲儿给他稍微一引，哎呀他成一个大丈夫，他遇不到好人的话，哎呀他就修修修用错根了，用错心了，修的还是着相。就是说的这一段。下一段呢
是以东方佛教日是形势日衰而佛运特旺，环境压力日大而趋势亦强，是必于艰苦患难之中得杰出人才也，何也？是属艰苦必资定力而根性之强弱判焉，所谓疾风之劲草是也。所以国家越苦，事业越难，人才越得磨练，定力越得坚强，佛法是必潜伏于此，凡能善用佛法者必移其定力以通于人事，国家人才辈出而有为，而天下无难事，无事之成败，不外能忍与肯牺牲，此二点于佛法定力中求之，无二法也。况人类之进化，亦必以人敬弘毅为基。我东方人已具有此无上之资格，甚无放任而自送旨佛法为迷。这话应该给普通人看。我本来啊，咱们的公众号我就想开一个给普通人看的，给普通人看的那种心灵鸡汤似的那种的，告诉他们佛法是啥样。这个就跟那普通人说就很合适，因为啥？他说的非常的积极啊。像我们是消极消极，全世界的那些人都觉得我们消极，这段太积极了啊，这段相当积极。就是说佛教啊，东方的佛教你看着它好像是应该是末法时代衰了，但是现在是辅佛运特旺。二祖说了这个原因，实际上呢在佛经里面说的话就是说末法时代它也有兴盛的时候的，它也有兴盛兴盛的，现在还不到最兴盛的时候，最兴盛的时候还没来，最兴盛的时候来了之后最后一亮完了，那就佛法就没了。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呢，二祖说现在的佛运还是旺的，你看看他们压力大，他压力越大，学佛的人越多，越艰苦，这个佛教的解脱道的这种引力就越强，越强。而且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艰苦的话你能透得过艰苦，这是我们的定力，这是我们的，这就是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这句话大家可以重点的画一画，疾风知劲草，你不刮风你咋知道你的劲草？我天天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啥也不干，我每天做做做做做，这是对后期的，尤其是修了心中心迁坐，我啥也别干，别找我，别找我，我还做做做做做，你不去风，你不去风吹吹，你怎么知道你是劲草啊？哎呀，一天都不敢离开打坐，有点烦就受不了了，我要接着做，我要接着做做做，你别找我，别找我，我还要继续做，还是要在事上去磨练呢。这就是疾风知劲草，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在于就是越糟糕的时候啊，越糟糕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出落的人才越是了不得。所以说佛法势力就是潜伏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最糟糕的时候，要是这个时候啊，就是真的信佛的人啊，那把这个信佛的劲儿啊，他在是就是社会上啊，如果有需要他就是出一臂之力的，那绝对是国家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国家人才辈出，不是。就是没有一个事儿不可以做，这样的话就是他就非常的活泼，没有什么事儿他不能做，所以没有什么难事儿，没有什么难事儿。为什么呢？做什么事儿啊，你看看人家，人家这是说世间的事儿，世间的事儿的成败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你能忍，第二个是肯舍肯牺牲。你想要得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肯牺牲啊，你不肯牺牲又想得东西，你想啥没事呢？想啥没事？所以就是忍牺牲，就是这两点，这两点你要有耐心，你去一直的去做牺牲，一直的去忍，你就能成，你就能。这两点啊，就是说的你咋能够忍别人之所能难忍，你咋能肯牺牲别人之所难牺牲啊？你在佛法中你就是躬身啊，自然就这样啊，躬身自然。佛法中的这个忍跟牺牲，那谁比过？然后后面说的是这个他说的是二祖说的这个，就是人类的进化以这个弘敬人敬弘毅为基，说的还是论语家的，就是说的是仁，仁慈，对下要仁，对上要敬，对兄长对父母要敬，这个要有这个有这种义吧，要有这种毅力吧。就是我看着这个很熟，像是论语，要以这些为基，要以这些为基。这些啊，就是我们东方人一直在这道德环境中熏修，道德环境中熏修。就是说，人类要想进步啊，也是需要这样，也要这样，慎终追，也得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啊。然后呢，要有毅力啊。要就是说的是坚韧不拔，就这一类的呀，就是东方人已经有了。所以说东方人呢，你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就是根量小啊，气量小啊，你也不要就是说的是认为佛法是迷信。真信佛法的人，他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你看看那个，你看看那个乔布斯就学了一丁点佛法，啥也学会，还做了苹果呢。疾风来时东倒西歪，疾风知劲草。
疾风知劲草，知劲草，它是东倒西歪，它再东倒西歪，但是那个会被拔掉啊，对不对？无事不可有为，对啊，啥有什么可不能做的呢？关键是你就是要不要为这个人如肯牺牲，能人肯牺牲，怎么样，杨子涵，你是要做啥世间事啊？国家怎么需要你了？提炼的挺好的，接着往下看吧。诗常云：“有一字戒，如何是一戒？”答：戒者，戒于心也。一字戒者，曰阿子。阿为五十字母之首。哎，这个就完了哈，这个就完了。这个、说的就是宗教二字，说了一个宗教，说了这个宗教不光指佛教，后面还略带的说了一些儒，说了一些儒，说了一些人类，说了一些国家，说了一些东方西方。佛法它跟世间法的关系它很巧妙，世间法的这些啊，只要它肯解脱，都有入道的方式啊。善人可以入道，那肯定的；恶人入道也一样可以入，那可以入。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它巧妙的，非常非常巧妙的。它这个佛法中，你要是得了根本呢，那在世间法上世界非常非常积极的，非常非常积极。像这个咱们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法布施财布施这个事上，在这个财布施大会说了嘛，就说你这样的法布施，这是给一切世界啊，这就是用这种的法布施，这是真正的。你别以为你给了他点财是对世间好，万一他得到你施的财，兴高采烈的回去了，不干活了，或者兴高采烈了被在外面炫耀被人家抢走了呢，必定是好事。财之施它是有限的，它是双刃剑。法布施是给世间一切的福田，它对于这个世界有着积极的，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作用。不是说的是它要怎么样，这个世界是世界需要宗教，是世界需要佛教，世界需要佛教，不是佛教要怎么样，这个世界需要佛教。有点卡，我出来了，我退一下再出来啊，然后再重新贴一下这个问题。又进来了啊，不小心老是进那边，习惯了进那边了。再看这一个，诗常云：“有一字戒，如何是一字戒？”戒者，戒于心也。一字戒者，曰阿字。阿为梵文五十字母之首，表一切本不生意。若作助语词，则阿字读长音平声阿。是有这个长音平声阿，这个应该也是阿啊。是有忽然开朗顿悟本来如如之相。读去声为二，则有追悔自恨毅然戒绝之意。如读上声啊，则遇事先自领觉，刹那间因果治理动然明白，迷途恶道即此远离，且一切放下，当体空寂正入如幻三昧，心寂空寂恶也不有，更何戒之说？故名一字戒。若答，这个就是说的是戒吗？就是说的是咱不是要求戒吗？哎呀，这我都忘了这个了，我只记得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不是二祖说的吗？戒就是戒于心，戒于心，你非要求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就是阿字，阿字就是你的戒，就是阿呀，阿是梵文的这个五十个字母之首，阿字本不生嘛，阿字本不生，它是梵文五十字母之首，表示一切本不生，表示一切本不生。如果是做助语词的话呢，它是读的是啊，就是读的是这个长音的啊。它是啊是怎么样的？就是忽然的洞开了，忽然的洞开了，就是顿悟本来如如之相，就是这一个。要是读啊，就是哎呀，就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呀？悔恨呐、啊，悔恨的就这一声哎呀就行了。就以后的话再也不要这样了，这就是毅然戒绝之意。这不是说戒吗？戒就是再也不犯了。你给我整个立个灯的那么长的东西，你再多忏悔，你怎么错怎么错什么的，那是错上加错，只许你错一个阿字的功夫，再多错都是错上加错了。错一个阿字的功夫就改过来，一个阿字的功夫就给他改过来，这都已经是错上加错了。还有读一个做上声啊啊啊，就是这样，就提醒自己嘛。哎呦，怎么又遇事就又认假作真了？又认假作真了？你说的这个啊，是指的是什么呀？钟志斌说的这个像是啊，就上升为啊啊，就是领觉。哎呦，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领觉就是刹那间，就是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动然明白啊，一切放下，更何戒之有？就是二祖说了这个啊，然后说的这个啊。 然后说的是这个去声的啊，然后二组说的啊，然后说的啊，然后说的啊，说完了这三个之后，二组又说了，二组说的当体空寂啊，就是一切放下以后啊，就是当体空寂的，它本来就是就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恶，也没有恶，也没有戒，故曰一字戒，也就是一字戒，最后这个啊也要给它啊掉。所以叫你非要借就借一个借这一个字儿吧啊，本来这一个字儿都是多余的，更何借之可说，心即空寂，恶也不有，更何借之可说？你非要借就只借一个字儿啊，只有一个字儿的功夫，你忏悔吧，改正吧啊，不许再咋地了，从楼上掉下来，掉坑里了。你说的这个就是在口字旁的这个啊是啊啊啊啊，就是二组说的还挺有意思的，特好玩啊，这读着，特好玩。所以说是一字戒，然后后面了、啊、后面的就说了，后面的说若达无生妙地，则戒定慧三德又无不具足也，久久习于自然，随时随地皆不失此绝照，绝照此乃简要切当之法门，凡圣之别，只在绝有先后。绝于因地者为圣，绝于果地者为贤，不绝为众生。此一句一字戒者，即因地绝之妙也。他就是绝，他就是凛然一绝，就是有点像这个凛然一绝。你要是这个，你要是心空寂，本身具足戒定慧，本身具足戒定慧。久久习于自然，随时随地的都不失这个绝招。这个地方又简单又方便，多好啊！地当啊，比打个坐结个印持个咒还简单。问题是你不打坐结印持咒，你不能够体会中间的诀窍。凡圣之别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在因地，绝于因地者为圣，绝于果地者为贤，就是说，就是圣跟贤这个东西的话，绝于因地在根本的地方绝了。他虽然有奇迹没有达，但是他也属于圣人了，也属于圣人，不管是因地果地，他都属于圣贤，那个不觉得当是众生，所以说众生跟圣贤在于差别，在于觉差别，绝对不在于什么呀，因地果地。我是看到了这一块，因为大家老是在因地果地上在这纠结，胡纠结着相。因地在于圣，绝地在于果地，在于觉，果地是为因地，因地是圣，果地是贤，绝于因地的是圣，绝于果地的是贤，不觉的是众生。这两段啊 PK 人家都可以 PK 的，前面说戒的时候就说了是心即空寂，恶也不有，哪有什么戒啊，就是啊字就是这个作用，实在不行你就告诉他啊一下去讹吧。还有一个后面说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我倒更想到了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因地果地之说，你看看二祖咋说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也不妨因地上做功夫啊，就这一字戒也是因地上觉得妙用啊。你就尽管的你有什么就是着相的时候，你也觉一下啊，原来这样子的，差在一字啊。他说的是众生，那个杨子涵的意思是啊，众生跟圣贤就差一个字儿啊。这一字戒者，因地觉之妙用也。就二祖他就是有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这个能力，他一说这个东西就觉得可妙的，还都特有道理，还可妙。阿紫，哎呦我的天哪！朱师兄，你想叫杨师兄好久了吧？你不要叫他阿紫啊，他怼死你。阿紫是个绝。挺有意思的这一段，以前也没有注意啊，现在看着觉得挺好玩的。这个就结束了吧，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问的是，就是上面说的戒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我觉得戒这个比那个宗教的那两个回答还好。这个戒这个问呢，大家可以多看看，它真的挺好的。看看下一个，这个神通这个事儿，学人往往喜求神通，诗云不可求而自然正得，此理尚未明悟，尽在开始。就是这个问的是学人，就说有神通啊，你说我明心见性啊，你说我开悟了，说我证道了，我啥都没有啊，那就是还是一普通人啊， 他是怎么能说他悟道呢？怎么能说他正道呢？怎么能说他明心见性呢？怎么能说他就是成就了呢？啊，这不对吧？他一定成就了，就是哎呀，就是啥都能干，啥都能行，能上天，能入地，能够知道我现在咋想的，能够给我变个戏法，空中一抓就能抓出我想要的东西，啥啥啥的，这就。然后老师就说了，哎呀，你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求，你自然就会得。哎，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就说请再开始，请再开始。二组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能神者为何物乎？所通者为何事乎？汝于能神尚未明为何物，故处处挂碍，既碍矣又何通乎？故先不可先求神通，当先识理通，对一切人事处处要圆通，行自己之我见也不可固执。克己复礼者，复其本初也，自然而天下归人。哎呀妈呀，这二组的这个儒家这学的可真是够圆熟的。此儒家之言神通也，此名道通，更有神通、妖通、异通之别。观乙亥讲演录子，这个就是这一段啊，还有下一段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继续的讲神通、妖通、异通。老人也有讲过神通、妖通。就是二组说的这个神通是什么？神通这个神，什么是神？通，通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是神，你都不明白。你就在这挂碍，你就在这挂碍，挂碍它就成为障碍了。它一成为障碍，怎么可能通呢？怎么可能通呢？所以说啊，神通啊，神通就是佛教说的那个光互应交参无碍，那个就是神通，就是心地大放光明，没有一点点的隔碍，没有一点点的隔碍。并不是说的就是说的是你能够穿墙啊，穿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我们在这个楞伽经里也学过这一段，大家还记得是哪一段吗？假如他因为高山，因为河水阻碍着他看不到东西了，这个不属于智慧，这个属于没有智慧。佛说不对，这个跟是有智慧没智慧没有关系，就是他隔着，这也是智慧的体现。还记不记得这一段了？智不得，智不得这一块就说过这个问题，就说啊，就说是他不通，就是说的是有东西隔着了，有东西隔着的，这个绝不可能是圣人的智慧吧？我说不对，你说的这个东西跟圣人的智慧，这个圣人的智慧不是说这个，你就是智不通，你就是隔着，这也是智慧的体现，这也是智慧的体现。就这一句话在楞伽经里面也是有的。所以说神通是什么？神通是这一切的是无碍的，就是隔着也是无碍，是你在隔着，他那没有一点隔，他那里是交参无碍的，没有一点隔，没有一点隔。所以说这个神通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的我们现在以为的神通是什么，就是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别人有两只手，你有三只手，对吧？别人拿不到的东西你能拿得到，我看你那是嘚瑟，你那不是神通，你就是嘚瑟，显摆显摆，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所以是啥呀？归根到底还是着相啊，还相。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二祖就说了，你这个神不通啊，就是说应该是先要理通，先要理通，要理通的话，要圆融啊，要圆通啊。对于就是二祖这个地方还是从儒家说的呢，也不要就是固执己见，不是不要固执己见，要克己复礼啊，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说的是这个恢复本初，恢复本初，恢复本初就是说的是见自本性吧，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见自本性，按照儒家说法复其本初，复其本初自然天下而归人，那啊天下归人，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不出自心，一切都是自心所现。这就是天下归人，就儒家是这样讲的，儒家讲神通，我们说的叫道通，说佛教中说的只有一个道，所以说只有道通，道通的没有一个神通。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神通、妖通、医通，这个乙亥讲演录上有。这个妖通就不用说了，医通就是他医报，他就是说的是带过来的，就有这种的报，有这种的报就是他。乙亥讲演录上说的宝藏论啊，宝藏论说的神通有五种，妖通如狐狸老变、木石、精灵、衣服之类的。二曰暴通，暴通就是神鬼逆之、神龙隐变或宿世所修、天眼未成、今世童年、视听特异之类的。暴通就是内事没修，这一世一显还有暴通。还有一个是依通就是乘浮往来、药饵咒水，或者就是依靠着什么有所依、有所戒， 就这样而通的，放光引神必有所依及等等，这一类假名曰通，其实非通，就是因不究竟，所以呢它会退转。这个是神通，神通呢是由五种，天眼通、天耳通、阿心通、宿命通和神足通。这个虽然明通，也有究竟不究竟的，没有道的不究竟的，它还不显容易成魔大地狱。在究竟者下在详言之，曰道通。道通就是以道为体而前五神通的用也。这就是说的是总的来说的话，有说了有这个五个妖通、暴通、医通、这个神通，还有一个道通。然后呢这个神通这个地方上啊，有道眼通明，道眼通明的那好办，不是道眼通明的成魔啊、成佛啊、堕大地狱啊，非常啊。还有第五个道通，道通前五通是用，第五通是道通，前五通神通是用，不是五神通的也是他的用，一切全是他的用，道通是在这儿。其他的用不用的话，他自有因缘，又有点断续。好的好的，你们说了我就注意一下。来了，刚才的那个五个通的那个还没讲完呢，看一下吧，学一下吧。宝藏论啊，对对对对对，妖通啊，妖通就说的是这个老狐狸啊、精灵啊、附体啊，就这一类的妖通啊。妖通它本身没有那个东西，但是说的它就是说的是长期修炼它附到那儿了，就是这种叫妖通。还有一类的是暴通，它修了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一世没成，下一世的话一看，哎，他就有，你生出来神童啊、特异功能啊，就这些，这是报通。还有一类是医通，医通就是依靠着一个什么什么法，哎，他一念，哎，行了啊。我认识一个就是修道家的一个，他现在还是喜欢南老这些东西，他虽然学佛了，他小的时候就是修道家的，他就是能够就是学了道家的，练那个功以后，他就能够就是喉咙里面吞剑。他是真的就是用那种硬气功的，喉咙里面吞剑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道家的师傅告诉他一个规矩，就是不能吃牛肉。他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后来他的那些同伴同学就逗他吃肉，他吃完了之后的话告诉他是牛肉，他就可恶心了。实际上那同伴告诉他说的，我吓唬你呢，这不是牛肉。但是经过这一惊吓，他以后再也不能就是这样喉咙里头吞剑了。这是我旁边的一个真实的师兄的故事，这实际上是他引我进心中心的。但是他自己修，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很有高水平，他修不下去，他引我修心中心的，他引我去见的徐老，所以说是真人真事，就是这一类的。你修个什么特异功能的前世肯定是修行人嘛。修行啊，就是元音老人说过，修行你看他修什么了，他修邪门外道也算是修行人。那种的修行人，你修行的成果大了，魔喜欢找他们。就像咱们这种的，就是魔找不着，你修行这点功夫算啥？人家在那儿打坐打了几千年了，千年老妖了，哎，这种的魔，他能给魔做点贡献？我们能给魔做点啥贡献呢？所以说，你看看，你说的修行人是指学佛的呀，还是指啥呀？是指的是玩禅定啊、外道啊之类的？你指的是啥呀？上官力？神通也不在心外，对，说的就是这个还最后再说这个，咱们现在就说的是那个对你这样说好一点，因为我们泛指的修行人是指求解脱道的，不是那种的就是说的是一味的就是禅定啊练什么功夫的叫修行人。但是呢元音老人是说过的，有的时候修行人就是指的就是有这两类，一类是求解脱道，还有一类就是这些外道什么的，他们也在修。在古时候印度的时候，就是不是说了吗，那法这个财师大会的时候也来沙门，沙门不是专指佛教徒的，那些外道他也是就是说的是隐居起来在那苦修，那也是沙门。一般在我们这个心中心的圈里面，你说修行人是指的是纯粹的发心为解脱道的，知道吧？对呀、那就是说的是有特异功能的，他前世是就是修了，他前世修了，然后有这个特异功能的报，知道了吧？他前世修了，然后这一世有这个特异功能的报，是的，他前世修的是那个，修的是那个，所以这一世有这个报，就属于这一类的。神通也不在心外，当然了，什么是神通啊？哪个都是神通，你现在没有神通咋听见我们说话的？大批婆沙论，信有因果，不于因果，如是正见，96种外道所无。信有因果， 不逾因果，深信因果，但是呢，就是说的又不会就是愚昧被因果所愚昧，这样的证件就是六种外道也无。说的还是究竟义这个地方，还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不断灭，不断灭也不被他魅惑，这种证件九十六种外道没有。你说的是吃牛肉的那个神通也不在心外，对对对，那个倒是很有意思，神通也不在心外，但是虽然不在心外，他以后他再也不行了，这就成了他一个心病了。他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通过剑了，没通过剑是在道上就不行了，在道家这里就碰了钉子了，碰了南墙了，后来就到佛教这里来了。到佛教这里来，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喜欢这些的，他多多少少还是喜欢这些的，对，不行了，他就不行了，心里头有个伤痕了，伤痕在了。我们前世都是修行人，要不然也不能遇到成佛的大法啊。你说的这个修行人就是指的是解脱道上的这个，是佛教弟子吧，佛弟子。青岛有师兄啊，你想去见谁啊？你想去见王忠啊，还是想见毕楚云啊？有两个传法老师啊，神通有五种，妖通、暴通、医通、妖通、暴通，这是说的妖通、暴通，还有医通。医通这个说完了啊，医通这个说完了，就是我见的那一类的，很有意思的啊。这三个啊，就是说的是假名是通，实际上它都不通，为什么呢？它有借助一些条件，这个条件没有，它就退转了呀。比如说是木石精灵的，哎呀，就像破造多拿着拐杖啪啪啪啪把这个灶台给你怼了，完了走了，走了，你看那个特异神童，特异功能的那个神童，长大了给他喝点酒吃点肉，给他弄点什么事祸害他，完了特异功能也没了，让他这个求福报啊，挣钱啊什么的，贪欲一来啊，这些贪嗔痴慢疑一来，完了这个清净心也没了，特异功能也没了。第三个就是医通，医通的就是说的有咒就有，没那个咒它也不行啊，这一类的，这就是说这个通啊，并不是真通，它有退转的啊，就是这三种通。还有呢，神通的这一种的，神通的就是它练就的这个，它不是妖通的，它也不是暴通，它也不是医通的，它自己就是有的这种的，有的这种的这个通呢，一共有五种：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神足通。神足通这个就是有究竟的有不究竟的。天眼通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啊，天耳听能够听，就是多远的距离隔不到，就隔墙有耳，他那个耳朵能隔很远很远的距离他也能听。他心通你心里想啥他知道啊。宿命通，你过去是干什么的，老人是有说过的，有传这个宿命通的咒的。然后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呢还真是八卦，我要学学这个宿命通的咒，就拗着劲儿一定要学这个宿命通的咒，然后去修了。修完了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也没有人传来给我消息说谁宿命通了，他修的咋样也没消息了，就此失踪了。反正就是这就是修宿命通的这个，有一个咒是修了能得宿命通啊，我记得是有的。神足通马上到，说曹操曹操到，你就是神足通，就是能够变曹操。神足通 B 有联系方式吗？联系方式我看一下，你再去学学道家，你都不是学道家的，你是去喝崂山神仙水的，喝什么道家，你就在那祸害吧。13576700771，你再去学学道，消停，知道他现在是啥呢？你是不是你喝了没有？要不要踢你出去？你自己说一声。这是说的是这五种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神足通。有的呢就是这种的，有这种通的呀，你要是真的就是有这种通，不是外界条件的，有这五种能力的，你在就是心不通达。心不通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着相啊。怎么着相？我有你没有，我能看到这个，我能看到那个，我怎么样再看看。这就很危险了，这就是魔摄受的，就是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才能够被他所用啊。你拿这个，就是说的你在这上着，堕大地狱，糟糕的很，你这有这通还不如没有呢，没有呢，就是这一类的。究竟的就另外的，究竟的就是说的是他有这些因缘，他有这些，说古来修行人他有这些，他有这些的也不少，他没有显示的，或者是他就是微露一点大家知道以后再没显示的，这一类的有。我记得禅师里面就有，比如说发生战争的时候，就是说的是他在空中现象了，把那兵都吓退了，然后他自己也走了。禅师里面也有这样的，或者是他知道了，就像是那个灵树如敏跟那个云门，
哎呀，我们家首座他那个去学道去了，哎呀，我家首座开悟去了，哎呀，我家首座行脚去了。一天，大家上堂，大家上堂啊，等着首座来呢。上好了堂，哎，云门跨门就进来了。哎呀，云门就等你呢，来当我首座吧。早就知道他了，你看看这属于啥呀？这杜敏呢，见到云门还说呢，你看看你，我们两个就是一直是就是说的，多就是多少世多少劫吧，好像是为师兄弟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咋地咋地的哈。你看你这个十世为王，你忘了吧？就是十世为王，十个世的人生，就是说的现的那种的，现的是王相啊，说云门呢、啊，你看看你，所以说你就在这里头沉沦了吧，你的打妄想了吧，你的宿命通没了吧，失了吧，你讥讽他了，这都不相干，这都不相干。他说了，踢他出去，这是说的是五种通，还有一个是道通。道通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刚才说的交参无碍啊，心无隔碍这里。所以说我们呢、啊、就不要说神通，我们以后就不要说神通这个词，就说道通，就说道通就行。道通这里以道为体，而五神通为用。神通就是用，五神通是用，不是五神通也是用，一切全当体都是用，这就是道通啊。这是说的这个通这个事儿，有你一些八卦的这个东西好玩，有点好玩。大家在修行中有问题都可以来讨论。你有什么修行问题都可以在这儿问，你就是没事找事儿，杜师兄你就天天的，没有你请你出去吧，你没有就是个大事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在修行中打千座打得怎么样啊？对于打九还有什么疑惑没有啊？有没有在千座中不敢打九的？说说你的顾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就是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就是集中精力就是很打七，然后大规模的非常高调的就是组织打七，不一定有这个机遇，不一定有这个机遇，所以大家自己啊，就是说各自珍重，各自用功吧，啊，各自珍重，各自用功吧。我们说的再天花乱坠，再花言巧语啊，这都是方便，这都是一个方便，就是在这聊一聊，还是在你自己那儿，在你自己那儿的这个东西，再说我也拿不走。说的再好我也不能够塞给你，是你自己本来具足的，还是要用功，是在自己身上用功。所以说你有啥问题你就尽管问，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次要的。居一切时不其妄念，于诸妄心也不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于物了之不必真实。这几句是一个一个接一个的。齐老师在这一块啊有过很多的这个解释，很多的解释。比较典型的就是心坛谐音上，你去看一下。你应该仔细的读一遍齐老师的心坛谐音。因为你呢就是属于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六百座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现在突然冒出来的。不知道你六百座之内是怎么做。你去看看齐老师的那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不要起这个妄念，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不起，这都说得很清楚啊，有啥可解释的？这一句接上一句的，居一切时别起这个妄念，起了妄念的也不需要熄灭，那不是住妄想境了？住妄想境也不要知道哦，有一个妄想境可住了。也不要了知他，在知道不知道这儿也不管了，他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最后一句是最透脱的，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这一句话是特别特别特别透脱的。这个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所有的修行都说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不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吗？于诸妄心也不熄灭，就是说他来了也不搭理他，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不搭理他，于无了之不变真实，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还关什么照，说什么真啊，说什么假呀、啊？这个地方上呢，就是没有一点痕迹了，我想到了，就是那一首诗。你都不了解，可能你不了解，你没有看过《心坛谐音》，不了解。有一首诗：遥想当年画魔则，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这就说的那个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个明心见性啊，是这么对呀，是那么对呀，我先这样，我就在这画，我就照着画，哎呀，经上是这么说的，祖师是这么说的，我看我能不能对得上，哎，画的这个是红，后来不对，擦了，重新画，哎呀，几番红来几番黑，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非，一会儿烦一会儿胜， 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呢，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大悟小悟，就是大迷小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现在老了老了，没劲儿了没劲儿了，算了，什么得不得的我没劲儿管了，管他得不得呢，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诸妄想尽不加，有个什么可了之啊，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了之的是真呐、啊、是假呀，哎，这个最后两句就好。前面呢说的还是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还是说的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就更透脱了，实际上这几个说的也是一个意思，但是后面的说的就显得更透脱一点。所以说呢，即于无了之既然不变真实，你回过头来看那句一切时你还起什么妄念呢，没有意义了，没有必要起妄念了，起了妄念有什么必要熄灭啊，更也没有必要熄灭了。所以说后面两句也可以解释前面两句，我怕给你解释的复杂了你更复杂。所以为什么让咱们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没必要把孝严德禅师的公案贴上来，不可以，可以可以啊，就是他说的嘛，他说的这个忘了这个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的是心坛谐音，齐老师的心坛谐音你可以看一下。杨子涵他是啥呀，他在这啥了，他就是举报他，他要是那个啥，他自己说了，就是说的是他可以踢他出去，贴不上来，贴不上来我们继续学习吧，能贴上来就行。只是最近这一句一直在脑子里面转，可以啊，一直在脑子里面转，你是准备变它真呢、啊、还是准备变它假呀、啊、你是准备了之啊还是准备不了之啊，在你脑子里面转也别管它，也别管它，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它对你，它在你印象深刻，转转了就转了吧，管它干啥呀，于不了之不加了之，不了之是说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个不了之是什么意思，去转就没关系啊，转你管他转呢、啊、他不会一直转，印象深刻了转一转，你这个地方上你也拟不出来，佛法也本来就不在你里面，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给他叫真实来，你多念念不了之也行，都没事儿，都没事儿。如果不了之有助于就是减轻你的妄想执着，你就多念念不了之有什么关系呢，也没有关系啊，都没事儿，佛法就是没事儿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还可以接着这个，我不知道我解释的这些啊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我就是说的这句话本身他说的这个也说的很明白了，我在这不能过多的解释，过多的解释一加戏复杂了。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说说啊，不妨交流啊，没事儿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去吧，你赶快去吧，你再不去都被踢出来了，别在人家那儿捣乱。问修心简要之诀可得闻否，行者当知四义，一不怕颠倒，只怕不觉，以觉则一了百了也。修心简要之诀，修心简，今天有一个修六字明的师兄还问我修心简要之诀，这都可以多读读啊。行者当知四义，第一不怕颠倒，只怕不觉，以觉则一了百了，二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三不怕不觉，只怕不长，恐忘事业，四不怕不长，只怕取觉，因觉也幻法，心根本为主，正修时以时时提心为要，总之内修以明心见性为目标，认得换心相貌也即透彻，此根本智，通八识者也，外修以圆观一切境界，汇入不二，心无经故而平等，此后得智，通六七识者也，根本智为正德，此赖修法，后得智为练德，此赖人事，简要之诀不过如此，然而万变千化，在自己皆可传授。哎呀，这个东西说的再多，简单来说就四个字，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说啥，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修行啊，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复杂的说了，就开始修行这个东西啊，要注意啊，你颠倒没有关系，就怕你啊没有明，没有觉悟啊，就怕你这个不回头啊，对吧，回头了就好办了，一回头一觉，哦，这是空，颠倒也是空，不觉也是空，一觉这个地方上一空，连觉也空，所以一觉一了百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你不怕颠倒，只怕你不觉，你觉这个事儿又分了，觉这个事儿就怕你觉得迟啊，就怕你觉得迟啊。第三个就是说的是你觉得觉了是觉了，但是你不常觉啊，你不常觉，你总是忘失啊，你总是忘失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你不常觉也没事儿，但是就怕你有一个觉在，你有一个觉在不明正觉。第四个呀是修行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他这个现在的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出的这个问题都在这个第四条上，我再把它单列出来，就这一点，真的是那个蔡师兄在不在，那个蔡穆平师兄，就很多人说自己就是说的是心乱了， 心乱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心动了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能觉回来，有的时候觉得时间长，有的时候觉得时间短啊，有的时候觉得快，有的时候觉得慢，有的时候不能觉啥啥啥的，就这一类的。有的时候还心动，大部分时候心都能够不动。我都说他胡吹吹牛，为什么呢？他堕到一个不动上了，他留了一个不动在，他以为那个觉就是好像是很安静，是个觉，觉是空意，觉的时候连觉也无，是这样的。所以才有袁觉性的那句话，就是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见思，亦无方便。还有这一句话，你一觉当体即空了，空的时候是什么呀？空的时候没有一个颠倒和不颠倒，没有一个觉和不觉，没有一个觉迟了或者早了，没有一个觉长和不长，这都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只一觉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没了。所以说啊，就是很多人他不明白，他以为那个心啊就是很清净的，很淡然的，很开心的那一种的，很平静的那个境界，他以为那个境界是的。实际上觉是空，连这个空也空，连觉也觉，他并不落一个觉在。他堕到那个空境，他堕在那个清净境上了，清净境。只在修心中心。他一直在修心中心，过了千头他还修，为啥呢？他觉得乱呢，心不定啊，他有一个心定在，他觉得自己的心乱心不定，一直在修，他不敢不修，堕在清净井里面。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有急有慢，这都没有关系，这就久得到都没有关系，都没事儿。就是这个留着一个觉的这一类的很多很多很多，几乎我认为啊，就是说学修心中心的没有明心见性的，都是在这儿出了岔子。有的人在这儿一岔就岔过了千座，他还留一个觉在，他的后面只好硬着头皮打坐。哎呀，不行啊，这遇到事了，定力不够，还得打坐。我不打坐，这个定力不行，我还得。他认为是一个定力的问题，他就是落到一个觉上了，落到一个觉上了，就是在这儿的很多就是这一类。然后二祖就紧接着就说了，所以说啊，初修的时候要明根本，你一定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这个诀窍你自然的就粘得住了。明心见性以后，你跟你说也可以，不跟你说也可以，不跟你说你自己早晚你也知道的。就是明心见性以后，你自己应该怎么除习气，我什么都不用跟你说，你自己也早晚知道。贵就贵在明心见性，贵就贵在你。剩下来的事儿不是说的都一个相貌，它是金子，它可以做成金瓶，也可以做成金手镯，也可以做成金花啊，无所谓啊。所以说还是在明根本，明根本这个地方啊，就是二祖把这个地方分成两个，一个是明根本，一个是明根本就是初修是要先明根本，第二个正修就是说的初级，就是明根本这是刚开始，这个地方才开始真正知道怎么，这个时候就是只在心地上用功，至于加不加其他的都无所谓，你加也可不加也可，但是你的心里不以加不加做，不以打不打做为衡量标准，迁座过后你最起码要达成这个目标，你迁座过后还在那儿去，哎呦自己这一座做得好，那一座做得好，就是说的是我今天打了他这个人好厉害，打了十座，他那个人好厉害，打了两座，千座之后你再衡量这些东西，说的是就千座之后的话只在心地上用功，你心地上的用功的力量不够，你扶一打坐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他这个不应该在意打坐的形式了。所以说老人说过，就是心中心的上半部是千座，下半部是观照，这个观照就是离开了千座说的，就是心地用功，心地用功不着相。所以说初修明根本，后正修的时候是时时提心为要，时时提心就是正知正觉吧，提起时时提心，也可以这么说，时时放心就是时时提心。刚开始明根本以后啊，最关键的就是那个习气重，这个时候还是要提的，不能总提，提完了之后还要放呢，当放则放，该提就得全身提起，当放通身放下。这两个一个意思，压根都没有一点矛盾。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就是这样的，元音老人看努力吧，用功吧，然后一会儿说哎呀本来无事儿，就是你本来就是回光一照，然后一会儿说努力吧，用功吧，一会儿再说哎呀这本来没事儿。元音老人你看他说就是这两个，通身放下，全身提起，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所以说还是要明根本，明根本你自然知道。所以说啊，总体来说二祖就说还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石头它是换心，就这个地方上你透彻了，剩下来的都好办了，剩下来的就是转八十层四智就容易了，容易了。这是这个内，就是内根这里要彻，内外面的话就是要圆融啊，圆融啊，你得在外面去练呐、啊，你练练这个境界，是不是有什么就是还心动不心动，那个境界也没事儿，也没有什么不同， 你的心没有进步而平等，这就是厚德之了。什么事儿历练的都不是事儿，并不是说有个事儿了你在那里定了，是根本就是没事儿。你不能是一般的没事儿，碰到这个事儿，哎呦，这是大事儿，没有一个事儿是事儿，这就是厚德之了。厚德之通六七十，七十根本十是通这个第八十乘大圆净智。厚德智就是通的是第六十和第七十，第七十就是第七十转第七十为平等性智，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咱们老师的这个妙观察智，你看你什么问题上天入地的问题他都给你就是答得可圆融，找不出啥破绽。根本智是正德的，根本智是正德的，根本智是正德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亲正的，别人帮不到你。厚德智这个东西的话，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因缘，这就是人事儿吧，人事儿吧。简要的不过如此。心中心修完了之后都各有因缘。今天有一个人问说是，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怎么都是凝结？我说这正常，他都各自不需要了，就散了吧，也没什么坏处啊，干嘛要非要凝结到一块儿呢？各有因缘罢了，没关系。但是你作为学人，他各有各的风格，你可要有自己的千变万化。所以说千变万化还是在明心，还是在明心这个地方上的。你可以传授其一，但是你传授不到二啊。世间的万物万景啊，世间的事啊，它变化，它的变化的情况很多啊，变化的情况很多啊。所以说我传授了你一，不单传授四吗？全身提起，通身放下，哪有个身呢？谢谢冉小红帮我把身拿走了，没有一个身，还说什么提起，说什么放下啊？你就没事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一个身，你还在要一个什么呀？你还要一个爽，一个过瘾啊，要一个自在呀？这些不都没有了吗？啊，端阳上堂，这个是孝德元宝禅师。端阳上堂举大会和尚，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默然撞着桃符神哟。这个人好玩，跟道家有什么因缘？两手捶胸叫冤苦，是曰大会老汉，大寺少个警方，像青天白日见神见鬼，笑言则不然。要正是五月五，风龙气，风从虎，山僧要于现前祝大圣凡赌个赌，信手拈来百草头，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蓦然突出者一条，穿过从上祝祖。祝佛祖，是你现前助人百样具有，为什么只少这一个？忽有个见义勇为的愤愤向前道，和尚且莫压梁为剑，若绿了感到人人不欠分毫，放下主张，如晚不知，何妨史上更加尖，堆上更添土。史就是那个箭头啊，何妨你晚不知，何妨史上更加尖，堆上土。哎呀，这个时候的这些禅宗的这些语啊，这些道道就多了，玩的花样越来越多。宗敬禄，宗敬禄我们说过了，在这个五灯会员，在五灯会员里说过了。你们啊，就是想学宗的人啊，你们这个事儿还是得找毕楚云。毕楚云他以前就看宗敬禄，他对宗敬禄很有研究的这一块，没有那个啥呀。你们喜欢宗敬禄的，你们去找毕楚云，你们去开一个课堂去讲宗敬禄吧。宗敬禄很厚。宗敬禄很厚。让我们看，哎妈呀，那么厚的，我们节选过。我们当时讲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因为五灯会员里面有这个脉络，有这个脉络，就说法眼宗，法眼宗，法眼文艺，清凉文艺传给了德山，天台德绍，天台德绍传给了这个宗，传给了永明延寿，永明延寿他住的宗敬禄，当时就学习过宗敬禄的两段比较短的，学习过两三段吧，三四段吧，大概是这样，没有专门的，就是在学习。学喜欢宗敬禄的去找毕楚云啊，去找毕楚云，是很多都超长。这个赵丽萍啊，你这个孝德延宝禅师的这一段跟他没有关系啊，他说的开示，说的是这个开示，找不到古文啊，找不到古文算了，找不到古文，就是说的这个人的开示找到了，就是这个人说的这个偈子，说的这个偈子，好吧好吧，的这个偈子，他就是大会和尚上堂的时候，他说了，哎呀，五月五看样子有点像鬼节似的，大鬼拍手，小鬼舞，然后呢，有个桃符，他们就傻了，那桃符，哎呦，这些东西都傻了，傻了。也是吧，也是就是说的是你再弄什么玄妙，再弄什么玄妙的话，你到了我们这儿没玄妙去了，都没有，都就是这么说吧，贪嗔痴慢疑你再折腾的厉害，你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再受贪嗔痴慢疑啊，没有一个人可受贪嗔痴慢疑，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贪嗔痴慢疑，没有一个贪嗔痴慢疑可做，那你怎么办呢？这大鬼小鬼就傻眼了，就碰到克星了，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克，他说的是五月五啊。然后他就说了，哎呀，这个大会和尚啊，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对，青天白日见神见鬼的不对， 对，他就又做了一个五月五，这个有龙，有这个有龙在运云，这个虎在运风，在运风。我呀要跟一切的诸凡诸圣啊赌一下，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来赌一个什么呢？来赌一个能够捏来一个百草头啊，它该甜的是甜，该苦的是，然后捏一个主杖呢，捏一个主杖，从这个主杖里头穿超佛越祖。从这个主杖里头能够超佛越祖，会超佛越祖，大慧和德宝，甜者甜兮苦兮，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就这样超佛越祖还欠少一个啊，欠少一个。有个人就说了，你不要这么说啊，什么你说这个东西能够超，就是说的是超佛越祖啊，能这个地方超佛越祖，超佛越祖的这个地方啊，人人不欠分毫，你别在那超这个超那个，这个地方人人本分，人人谁也不欠谁，因为就是有个超啊，有超什么超啊，人人本分具足，超个什么超啊。然后他说哎呀，就是说的你就是不欠分毫，不欠分毫也不妨超佛越祖，你怎么能够知道不妨肩上再加肩，土上再加土，反正已经是就是说的已经是一个件了，已经是就是越描越黑了，我再描一层黑，遥想当年画魔则几方红来几方黑，我现在再描一层黑，你看看诸佛诸祖，他说他给大家讲开示，他说我就该再把你描得更黑了，我们今天也黑了一堂课了，大家的心别被我黑去，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李琴师兄，你还有什么？
哦，我没什么的了。看看师兄们还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
那今天就这样吧。各位师兄晚安。
好的，好的。好，辛苦郭老师了。师兄们，下周四再见。下周三再见。